川普副手曼斯主张尽可能令中共难打台湾，孟加拉选择印度开发新项目，避免与中国合作。中国通过韩国转运，逃避藏玉关税。加拿大最大中国移民安顿机构恐遭中共渗透。菲律宾邀请越南提出联合仲裁，反制中共侵犯南海。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为副手。曼斯6月受访时主张美国应尽可能令中共难以攻打台湾。他表示，美国应专注于东亚，未来20至30年间，东亚将是全球主要竞争的所在。但俄乌战争导致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货，并强调台湾同样需要爱国者飞弹。6月13号《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 Ross Douthat 和曼斯的长篇对话，其中一个议题是对外交政策的观点。曼斯提出现实主义外交的三个支柱。首先，一个国家是好或坏的道德主义大致上无用，我们应根据对美国是否有利来处理外交事务，但这个不是意味着完全忽略道德考量，而是诚实看待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曼斯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教训是军事力量来自工业力量，美国仍是世界军事强国，主要原因是美国在1980年、1990年代建立的工业实力。如今中国的工业实力比美国强，代表20年后会有比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今的世界有多个强权，美国需要盟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曼斯强调，美国实际上是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美国首先应尽可能令中共难以攻打台湾。美国现在能做到的事是令中共知道入侵台湾将会付出极高的代价。曼斯说，俄罗斯持续推进占领乌克兰对美国不利，但拜登协助乌克兰反攻的政策太过于道德主义，缺乏战略思考。他主张依目前俄乌双方掌控的状态冻结领土线。美国联邦参议院4月在79票对18票的跨党派支持下通过拜登提出的950亿美元援外法案，援助对象包括乌克兰、以色列及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共和党参议员中有31人支持，15人反对，其中包括曼斯。曼斯当时在《纽约时报》投书表示，他反对这项提供乌克兰600亿美元的法案，亦将反对美国继续资助这场战争的任何提案。拜登未能说明乌克兰的需求，亦未能说明这些援助将怎样改变实际情况。乌克兰需要多少？我们又能提供多少？要将战争局势扭转，为对乌克兰有利所需的资金，600亿美元只是一小部分。这个不单只是金钱问题，美国亦没有生产足够武器的能量。曼斯举例指出，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一年生产约550套，有了援外法案后可增加到650套，但这个亦不到乌克兰需求的三分之一。美国已承诺卖给台湾9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交货严重延迟，部分原因是俄乌战争造成的生产短缺。他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爱国者飞弹系统对台湾同样重要。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华府应该将力量集中在威吓北京。彭博社7月15号报道，孟加拉总理哈西纳星期日在孟加拉首都达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希望印度来做这个项目。哈西纳宣布，该国将由印度承担价值10亿美元的提斯塔河开发项目，以解决水资源管理问题，并避免中国参与引发的地缘政治担忧。哈西纳表示，虽然中国亦提交过开发提斯塔河的方案并展开可行性研究，他更倾向于选择印度， 因为印度已经在该河流域具有实质性的利益。提斯塔河源自印度，流入孟加拉，全长414公里，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水资源。哈西纳解释说，中国和印度都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但我认为由印度来完成这个项目更为合适。这项项目的核心目标是改善提斯塔河的水资源管理，这个对孟加拉尤为重要，因为该国多条河流从喜马拉雅山流入孟加拉湾。印度和孟加拉曾在2011年达成共享提斯塔河水资源的协议，但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的反对令协议未能生效。最近印度再次提出解决方案，试图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争议。哈西纳还提到了地缘政治考虑，说印度的参与可以缓解与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国近年来在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参与经常受到印度的警惕，尤其是在边境安全问题上。针对这一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他表示，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提斯塔河是从印度流入孟加拉的，所以由印度参与这个综合治理项目是顺理成章。当然更重要的是，印度出于对中国工程师在他的边境附近工作的安全担忧，对中国在印度洋存在的担忧。一直以来，印度对华战略选择始终无法超越安全困境，因为中共对国际社会强硬的战狼政策和扩张野心的行动，印中政治互信的基础薄弱，边界争端、中巴关系等极大感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印度担心和中共开放与合作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亦将提高本国军事防御的安全成本，并进一步拉大印中之间的实力差距，从而在争夺对孟加拉的影响力上寸步不让。今后大多数国家亦会从本国安全的角度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中国产能过剩，向海外大量倾销低价商品，导致全球相关行业遭受损失，在国际上引起高度担忧。就在美国对中国藏肉征收反倾销关税后，发现中国正将大量廉价藏肉通过第三国倾销到美国市场。据《华尔街日报》15号的报道，美国本土零售商和制造商怀疑一些中国生产商通过其他国家运输藏肉来隐藏它的原产地，从而逃避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简称 CBP 目前正在调查十几间进口商，这些进口商涉嫌为中国公司佛山市爱尔家具用品有限公司通过韩国向美国运输藏肉，这间中国公司还在亚马逊市场上销售其他产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2月16号向被调查的十几间进口商发出的通知文件中说，根据初步调查，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这些进口商通过第三国韩国转运的方式进口藏肉来逃避相关税收。因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实施了临时措施来进行调查。在报告中还提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美国进口数据显示，从2023年4月开始，从韩国进口的藏肉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进口数量从2023年3月到4月增加了 157%， 几乎增加了3倍，到2023年5月两个月内增加了 661%， 截至2023年8月增加了 1028%。 了解韩国藏肉生产能力的业界人士在 CBP 的调查中提供了宣誓书，解释说，根据他们对韩国市场的了解，没有任何藏肉制造业务足以支持美国最近进口量的激增。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大的藏肉生产商之一 Sutter Simmons 公司的一位代表在5月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由于廉价进口产品加剧了该公司在低迷市场中的困境， 自2018年以来，该公司已经将工厂员工人数削减了一半，目前仅有2000名员工。 Sutter Siemens 公司已经在2023年申请破产保护。同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如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铜锂电池等的产能过剩，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企业造成了威胁一样。这些大量倾销至美国的廉价藏肉，迫使美国本土公司没办法不放弃低价市场，并对企业裁员。显然，这个对美国相关行业经营业绩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加拿大最大移民安顿机构之一中侨互助会被怀疑将离散港人的个人资料泄露给中共当局。另外，中侨互助会曾参与庆祝中共国庆活动，引起一些港人的批评和抗议，但中侨否认受任何政治势力操控。一年一度的中侨百万行活动在7月14号登场，在众多参与团体中，有一班穿着黑衣的香港人举着抗议标语，批评中侨和北京当局关系密切，质疑中侨将香港人的资料送交了给中共当局，反对中共渗透加拿大社会服务机构。活动发起者是温哥华手足，这个是一群抵达加拿大的离散港人所组成的组织，成员中几乎都曾参与香港的民主抗争活动。好多啱啱抵达加拿大的新移民或者难民会到中侨寻求帮助，或者是在中侨担任义工。过去有几个温哥华手足的成员到中侨留低了资料之后，没几耐就接获香港政府来的恐吓骚扰电话，这个令他们怀疑是不是中侨泄露了他们的个人资料。温哥华手足组织发言人 Christina 说，好多香港人来到这里，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还在香港，所以我们就很担心中侨却直接和中共分享资料，是将香港人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他还说，中侨和中共领事馆关系众人皆知，中领馆官员经常参与中侨活动，去年有华社组织共同登广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中侨亦是其中之一。他们两度发邮件给中侨质问相关问题，中侨正是回应该组织是非牟利机构，不受任何政治团体左右，并未明确回应个人资料有没有外泄的问题。根据中侨公布的财务报告，2023年共获得7600多万加元的资金，超过 73% 来自加拿大联邦和卑斯省政府提供。一名手足成员安文对记者表示，中侨的资金多数都是由加拿大政府提供，加拿大政府都已经讲过中共是一个具威胁性的国家，人权纪录不佳，又伤害加拿大民主制度。结果李中侨还登广告庆祝中共建国74周年，这个实在太可笑了。有一名不愿透露名字的中侨主管对记者表示，中侨负责安顿各国来的移民，和各国政府保持好关系实属正常，中侨不可能被北京渗透，但比较麻烦的是无法确知中侨在中国的办事处是不是能确保所有资料没有外泄。根据彭博社消息，加拿大政府已经初步完成中共警察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调查，将与七国集团成员国分享调查结果，希望找出一致的应对方案。加拿大政府会持续对中共渗透和威胁的问题保持警戒。近日，马尼拉举办南海仲裁案八周年活动，菲律宾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呼吁，菲律宾和越南应联合提出新仲裁案，挑战中共在黄岩岛片面实施的捕捞限制，抗衡北京侵犯。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卡皮奥12号向与会各国外交官员、商业人士、学者、高阶军官和政府官员谈到，要在海南议题上取得进展的方式之一，是针对中共拒绝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熄湖捕鱼一事发起新的仲裁案，并邀请越南政府参与。卡皮奥指出，依照南海仲裁案结论，黄岩岛水域传统上是菲律宾， 中国和越南渔民的共同渔场黄岩岛，似乎属于黄岩岛水域的一部分。中共海警却持续阻碍菲律宾渔民进入西湖捕鱼，但中国渔民却可以在西湖内来去自如。卡皮奥表示，菲律宾可以向仲裁法院提交黄岩岛西湖共同捕捞的规范草案，例如每国每年可以捕获几多吨渔获，哪一个月份是令鱼类资源修复重生的禁渔期，西湖内允许使用哪一种捕鱼器材等。这些平等适用于菲律宾、中国和越南渔民的规则，是维持黄岩岛西湖永续的必须措施。卡皮奥说，即使中国再次抵制仲裁案，仲裁法院仍可发布采用菲律宾建议的管理规范裁决。他认为新仲裁的胜利将更具意义，因为这个将进一步打击中共主权主张。在八周年会议中，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大使谴责北京在南海的挑衅行径，赞扬马尼拉面对中共军事力量仍不退缩。新加坡、由索夫尔萨东南亚研究所越南研究计划资深研究员黎鸿和指出，虽然越南亦想捍卫渔民在黄岩岛水域的权益，但该区域毕竟不是越南专属经济区，因此不太可能接受菲律宾提出联合仲裁邀约，而是倾向透过外交管道或其他不会同中共直接冲突的方式处理，但仍将向马尼拉在争取南海权益的努力上提供外交支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